天我想和弟兄们交通的题目就是简单的谈一谈什么是教会，什么是教会。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今天我只能够谈一小部分。教会是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？神的话告诉我，教会是神在创世之前，在基督里所拣选的一般的特别的人。这般特别的人，这般的人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。不是创世以后才拣选的，不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神才拣选我们，不是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，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这是一幅何等奇妙的图画。神在创世之前，在他的心里头有一个教会，他要创造这个教会，他要创造这个世界，他创造这个世界，他也要创造一个教会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啊！好，这个我们就看到。在创世之前，教会就存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在神的思想里面。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九章，这是到圣经最后了。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这是对那被杀的羔羊讲的。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教会。在创世之前，在神的思想里头有一个教会，他要创造这个教会。那么在圣经的末了，我们看到在天上那个四个活物，那个十二位长老都在那里唱歌，唱一首，在那里唱诗歌，在那赞美基督，在赞美羔羊。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。主耶稣被杀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教会，就是神的心目中的一个教会。在神创世之前，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个教会，他这个教会乃是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得到的。所以当圣经快要写到最后的时候，在这里神给我们有个交代，告诉我们说，他心中的那个教会已经来到了，已经来到了。怎么来到的？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。他在十字架上流血，他被杀，是他的血买来的。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血从地上买来的，他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在创世之前，他的那个想法，他的思想，他的有一个要求，他有一个愿望，这个愿望就是要创造世界，而且要创造教会。那么这个教会，当圣经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，这个教会他所要创造的已经来到了。是怎么来到的？ 是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买来的，从各国人中买来的。所以这是一番特殊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哦，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用儿子的宝血是买回来的。所以这个我们首先要认识到，这个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，是多么宝贵。它是创世之前他的心里面的愿望，他的要求，他的旨意，最后借着他的儿子降世为人，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买回来了，得到了。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是神多么宝贵的。圣经当中对教会一共有十个名称，今天呢时间呢很受限制啊，我想呢盼望能够讲四个名称，把它的含义讲一讲，什么是教会。第一个名称，教会是神的家。这个家不是指一个建筑物，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到教会去了，就是到这个 community center， 我们来这个 building 这个建筑物，不是教会，不是指到一个建筑物，而是指到一个家庭，就是神的家。神的家要注意什么是神的家。神的家就是属于神的，神有主权的。彼得，主耶稣对彼得说，在马太十六章里面他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，是我的教会。弟兄姊妹们注意，教会不是什么人的，不是某某人的，不是，不是任何人的，也不是一个教会的团体的，不是属于长老的，也不是属于执事的，不是属于传道人的，不是属于什么牧师的，不，弟兄姊妹们，教会是谁呢？我要把我的教会，教会是属于主耶稣的，属于基督的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，我要把我的教会，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什么什么上面，是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看到神的主权，神在教会里头是有主权的，任何人在教会里头没有主权，教会不是属于任何人的，要注意这一点。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，圣灵令你们做全权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。谁的？神的教会，不是人的教会。这个教会哪里来的？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。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他用自己的血买的教会。所以教会是神的产业，不是属于任何人的。承认神的主权，既然我们承认教会是为神的，神有主权，我们就要注意其他的手必须拿开。任何人的手，如果他在教会里面指指点点告诉他，教会不是他，教会那是属于神，所以其他的时候必须拿开。神有他的安排，有他的次序来管理他的家。人的手如果一插进来，就伤害了主做元首的地位。主耶稣基督他乃是教会的头，是教会的元首。如果人的手一插进来，总要把事情破坏，要把神的 事情破坏，把神的家破坏，那就不再是神的家了，是属于人的家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注意，教会不是任何人的，不是任何人的，任何人都没有权柄来支配这个家。不要破坏我们元首的地位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神的主权，神的命令，我们可以从神那个神借着摩西造帐幕，借着所罗门造圣殿，从这些的事情里面可以认识到神对教会的那个要求。因为我们知道帐幕也好，圣殿也好，都是预表教会的。那么你看见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讲，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弟兄姊妹，造一个帐幕，你想摩西能不能凭着他自己造？如果根据他的能力，他是学会了埃及所有的知识，埃及所有的知识他都学会了，他都学到了，他是一个非常有知识、有聪明、有智慧的人。但是注意，神不允许他用自己的智慧来造一个会幕，神不允许。当大卫要想造一个圣殿的时候，神也不许他照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来造。神让他的儿子苏罗门造的时候，神给大卫有清楚的指示，什么东西应该什么尺寸，什么东西应该用什么材料，用什么金子，用什么银子，用什么铜，都有神的旨意在里头，都有神的预表在里头。神不许任何人随便的来做他的帐幕，随便的来造他的圣殿。所以出埃及记三十六章告诉我们，有几个非常聪明的这个工匠，比沙列和雅赫的雅伯，这些人是心里有智慧的，就是蒙耶和华是智慧聪明，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。这些人能够做各样的功，能够做圣所里面的各样的功，是非常的有智慧聪明的，是神特别给他们这个智慧的。但是他们能不能照着自己的意思来造呢？没有，不能。叫他知道，他们就是说这些人呢，耶和华给他们的智慧聪明了，叫他们知道圣所各样使用之功。但是底下一句不要忘记，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。耶和华吩咐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你不许照着自己的智慧聪明来做。在教会里头，这是预表教会的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注意，神不许我们任何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能力的人来管理他的教会。不，神要我们是照着他的旨意来管理教会。你看到出埃及记三十九章说，耶和华怎样吩咐的，他们就怎样做了。所以这是摩西在地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就是他造会幕，那是完全照着耶和华的吩咐，耶和华怎样吩咐的，他们就怎样做了。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，就给他们祝福。给他们祝福，就是因为他们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做了，不是照着他们的聪明智慧做了。如果他们照着聪明智慧做，也许许多人会觉得，哎，很好啊，比耶和华所指示的也许更美啊。但是在神面前一钱也不值， 神所要的不是你做的多美丽多好多雄伟，神所要的乃是他的旨意能够成全在这个创造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看见一切的事都要听主的指示，这个就是神的家，是神的教会，神的家里面神有绝对的主权，我们不能够破坏神的主权，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智慧拿来建造神的家。第二个就是神的家，第一个就是神有主权，第二个就是看到神将有丰富的属灵的粮食，没有一个人是饥饿的，而且还能有余供给需要的人。你看诗篇三十六篇说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就是你到了殿里面，到了神的家里面，你是丰丰富富的，你能够吃得饱，能够吃得好，而且喝得足。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，这是约翰福音十章主耶稣亲自讲的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那里更丰盛。在教会里面你就能够丰丰富富的得到属灵的供应。第三，神的家是充满爱的温暖。约翰十三章讲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来，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个彼此相爱乃是在神家里面的一个特点，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也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对我们的要求。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所以来到教会，教会里头，或者说来到神的家里面，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家里面神有主权，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家里面丰丰富富有属灵的供应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家是温暖的，充满了爱。好，现在讲第二个名称，教会是神的帐幕和圣殿。帐幕和圣殿都是神的居所。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人类呢？在勇士里头，在创造世界以前，神就有个心愿，他要创造一个世界和人类。为什么呢？使他可以住在其中，与他们有交通。神要创造人，神要创造世界，要创造人，神有一个心愿，就是他要住在人当中，可以与人有交通。所以马太一章告诉我们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神喜欢和我们同在。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到在那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什么叫做神的帐幕在人间？ 就是神他喜欢和人住在一起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。我不用了，这电池没有了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所以说我们一面看到神在他永赐里头，他就有个心愿，要创造这个世界，要创造人类，他要和人同住。当启示录最后我们看到从神的宝座那里有大声音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意思就是说神所住的地方在人间，帐幕呢是神居住的地方，是神的居所，是他要与人同在，他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好，第二，帐幕或者圣殿乃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，神不见啊，对不对？神不仅愿意和人同住，神也定规要在一定的地方给人预见，所以帐幕和圣殿在那里，神预见人，人预见神，人求问神，人敬拜神。这个地方帐幕或者是圣殿乃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，乃是人去见神的地方。第二点，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啊，帐幕或者是圣殿，神不仅愿意与人同住，神也定规要在一定的地方给人遇见。帐幕和圣殿，我们在那里可以遇见神，可以遇见人，人可以遇见神，求问神，敬拜神。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十个门徒在加利利的一个地方聚会，他们遇见主了，主向他们显现了，这个就是一个教会，这是神的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们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他们聚在一起就是教会。那么十个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多马没有参加，多马不在，只有十个。主耶稣十二个门徒，犹大已经死了，十个门徒聚会，还有一个多马不在。那么怎么样呢？多马不在聚会当中就没有见到主，过了八天了，多马和他们就聚在一起了，那个时候多马就遇见主了。所以主乃是在会幕当中与神相遇，在圣殿里面与神相遇，也在教会里面与神相遇。所以教会就是会幕，是神向人显现的地方，也是人遇见神的地方。好，圣灵说，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更当如此。主那日子就是主来的日子，当那个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，就不可停止聚会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对聚会不要随随便便，不要随便就停止聚会，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，而且在聚会中，在教会里面，乃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，也是神遇见我们的地方。耶稣说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。所以 常常是在教会里面，或者说是在聚会当中与我们相遇。我们常常在聚会里面遇见神。你如果你觉得很干渴，你觉得你很贫穷，你觉得你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粮食，弟兄姊妹到教会去，教会是丰富的，充满了属灵的粮食，充满了温暖的爱，神的爱，神的温暖，敬拜。什么叫做敬拜呢？敬拜就是把一切都引到主那里，主是唯一的目标，撒旦、世界和人都无所得，唯有主得到一切，唯有主他配得到一切，这就是敬拜，这就是帐幕和圣殿的意义。我们到圣殿去，我们到帐幕去，我们这个就是预表教会，我们到教会去是敬拜神，我们到教会去乃是要遇见神，我们到教会去乃是得到属灵的粮食，我们到教会去乃是得到神的爱。好，第三个名称，教会是圣洁的国度。彼得前书二章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将你们宣扬了，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发明者的美德。这里你看见没有，教会是圣洁的国度。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是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的时候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个是目的。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的国度。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就是分别出来，就是分别为圣归于神，这个就是圣洁。分别为圣归于神，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，就从一切属世的事物当中分别出来归给神。这个是教会。以色列人从埃及经过红海，这个红海所象征的就是十字架，从埃及分别出来归给神，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这个红海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这个十字架，主耶稣在那里钉死的地方，就是分别的意思。分别为圣，归给神的意思。你看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去的时候，他祷告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祷告，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祷告，就是被称为是大祭司的祷告。他说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做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？他要上十字架去了。十字架乃是把主耶稣分别为圣，把他从一切的里面分别出来，完完全全的归于神。这个常常称为大祭司的祷告。那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主耶稣站在祭坛旁边，站在祭坛旁边呢，他献上了最美最大最好的祭。这个祭是什么？这个祭既是祭物又是祭司。主耶稣把他自己完全的献给神，在十字架上，就好像在十字架上，就好像在祭坛上一样。十字架所代表的就是祭坛，祭坛所代表的就是十字架，祭坛是预表十字架的。主耶稣在那里流血舍命了，主耶稣在那里完全杀掉了，献给神了，一丝也没剩下来，全部给神。这个就是分别为圣归于神。所以主 耶稣献上的是最大的祭祀，祭物也是祭祀，因为这个就是主的自己。十字架那是主耶稣把他自己分别为圣，归给神的道路，就是神得到一切，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意义，神得到一切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国度，这个圣洁的国度是由属灵的原则组成的。当以色列民以色列人过红海分别出来归给神，那么这是第一步，以色列人出来分别为圣归给神。那么第二步呢，就是要组成一个国家。国家我们知道，一个国家就是要有人民，要有地方，要有宪法。这个国度的宪法是什么呢？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律法所代表的，在新约的时候乃是内住的圣命。新约里头没有什么规条，没有什么律法，律法已经过去了，律法是旧约的东西。新约里头乃是生命，基督的生命内住在我们里头，这个就是新约的宪法。教会是圣洁的国度，他的人民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流血所拯救的信徒。他的宪法不再是写在石板上的遗文，遗文和律法不是，而是放在信徒心里面的活的基督的生命，他和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的生命。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主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教训我们。恩高我们记得吗？约翰一书一章二十七节说，这个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这个是新约时代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就是我们在新约时代的那个圣洁的国度里面的宪法，不是写在纸上，是写在心板上。那希伯来书八章讲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叫人，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下令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神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高都不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。这个是新约。新约国度，主的圣洁的国度里面的宪法，是主基督耶稣自己的生命。那么目的呢？这个圣洁的国度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叫你们宣扬啊，召你们出黑暗，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要你们宣扬那个美德，宣扬召我们的基督耶稣的美德。所以这个圣洁国度的目的是要叫你们宣扬神的美德。如果你问为什么要有教会，回答就是要彰显神的美德。所以这个国度乃是属天的国度，要彰显神的美德。教会是圣洁的国度，基督是基督徒是圣洁的国民，我们都是圣洁的国民。我们所具有的基督的特性，不要被环境同化，不要被世界的潮流冲走。在这个污秽肮脏的世界里面，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不要被这世界所同化，不要被世界的潮流所冲走。教会不是一件的事，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是一般的人，在他们身上带到耶稣基督的特性， 那就是舍己的爱。讲一个见证，一个傍晚呢，一个人名字叫做 Franklin， 他有一个朋友的访问他，那个朋友就对他说，在河对面，他们就好像河的这边，那个有一个朋友，有一个人住在河的那边，他就对他说，在河的对面呢，有一个人非常需要受别人的帮助。这个 Franklin 是一个传道人，他说：“先生，你能不能抽点时间去看看呢？”那么 Franklin 他经过一天的工作，非常的疲劳，他说：“你可以先送一本圣经给他。”那个来访问他的朋友说：“不，注意。”他说：“不，先生，现在不是送他圣经的时候，圣经是你的读物，感谢神也是我的读物，这是我们读的。但是这个人还不需要圣经，现在不是他读圣经的时候，现在不是他需要读圣经的，现在他是要读你，读你，要读你这个人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的人都要注意，圣经不是叫我们读读而已的，圣经是要我们读了以后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生活。所以这句话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他晚上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，就一直这个声音在他耳朵里面呢，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给他不断的在他的耳边在那里响。他所要的不是圣经，他所要的是读你这个人，他在读我这个人。我因为累了，我就不去看了，送他一本圣经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他要读你这个人，你读了圣经，圣经是充满了爱，圣经告诉我们神充满爱，你对这个需要的人你有没有爱？结果天没有亮，他就渡了河过去看那个人。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注意我们人的改变，我们读圣经也好，读属灵的书也好，我们去听道也好，要注意，神所要的是要改变我们生命，要改变我们的生活，不是读读而已啊。基督徒是广大人群所读的圣经，世人都在那里看我们基督徒，人人都在读你，人人都在读我。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活出神的话？我们生活有没有活出基督那美丽的生命？所以基督徒是广大群众所读的圣经，人人要来读你。你身上有没有你要传扬的那位主的美德？人们在你身上读到的，往往比你嘴里面所听到的更有力量。好，我讲一个吴永长老的故事，我觉得很好。他有一次到新竹去传道，传道以后呢，他八点多钟结束以后，十点他去赶十点钟的火车，但是火车到了桃园呢，停下来了，十点钟没有火车，火车不开，十点钟不开，十二点钟还不开，结果火车站的站长告诉他们，今天火车不能开了，因为铁轨出问题，不能开了。哎呀，许多人非常失望。计程大家坐计程车吧，这边坐计程车，那边坐计程车，一下子计程车从10块钱降升到80块， 桃园到台北80块，本来10块钱就够了，那就是80块。所以我一张票觉得太贵，他就跑到附近的一个街道上去，他想也许我在那里可以碰到一个空的车或者便宜的车，也许他不知道这个行情，他还不知道，他就跑到隔壁一个街道上去，结果正好等了1辆巴士来了，他就照照车，哎，他说先生你是不是到台北去啊？他说是啊，你好不好让我打一个便车？他说没问题，我反正是空车走啊。那么他一想，他说先生你好不好再等一等，还有很多人也要到台北去啊。好，他说你叫他们来好了，坐满为止啊。结果他就快点跑到那个接客区去，你们要打便宜车的人来啊，很多人就跑来了，就跟着他就上了车。他们就一个人就问了，他说先生多少钱啊？他说反正是便车，你们上来坐了就行了。他说不，我们先小人后啊，先君子啊，先小人后君子，你给我们讲一个价钱好不好？那么他觉得好，那就说10块钱够了。哎呀，非常高兴来坐上这个车，付上10块钱。当真没有开多久，一个人说：“先生，我家就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你停一停，让我下来。”他说：“行，你下去吧。”他停下来，那个人就下去了。他摸来摸去，10块钱摸不出来，没有，摸不出来。哎呀，很着急。那个开车的人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就算了，你就回去好了，你家里面都还在等你了，就半夜了，你就回去好了，不要了。”他就走了。说实在对不起，你告诉我地址姓名好不好，我就写明天一定给你寄钱来。他说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回去了。后来那个上面有个弟兄，他就跟吴永长老讲，他说吴长老啊，我想这个开车的一定是个弟兄。我吴永章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哎，我想他是个弟兄。你非常信，我去问问他看。他就跑到前面去，拍拍他的肩膀。他说：“先生啊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？”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很像啊。”他说：“很像一个基督徒。”他说：“哪有什么像基督徒？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了。”这句话给吴云章很深的印象，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，基督徒他的身上有基督的印证，有基督的形象，有基督的美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，有没有表现基督呢？盼望神在他的教会当中恢复他儿子的形象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位都问问自己，我在生活当中，我在弟兄姊妹中间，我在外邦人中间，有没有他儿子的形象？第四个名称，基督是基督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，我尽量不要延长，尽量不要延长。以弗所书一章说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，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所以他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着。从原文直接翻译下来，我们的弟兄非常有名的，非常爱主的。认识主的一位弟兄叫 Sparks， 他把它重新翻译了一次，就是把它当作万有之上的头，就是神把耶稣基督当作万有之上的头赐给教会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他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主耶稣他 是教会的身，是教会的头，是身体的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他是教会的元首，同时他也是教会的丰满，他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他是基督的丰满。教会是基督的，教会是基督的丰满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也是基督的丰满，它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基督是充满万有者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灵前十二章，我们不只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在基是基督住在其中的，彰显他自己的。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不一定是很妥当，好像人的身体之为灵魂，一个人的身体，或者说是这个人的真人，是住在他的身体里面，身体的行为不断的在表现着内在的灵魂。教会应该是用来彰显基督自己的，但事实上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主在那里彰显他自己呢，还是人在那里彰显人的自己呢？当别人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相会的时候，我们与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会不会说：“哦，上去，这般人身上有主耶稣基督的美德，或者他们没有看见，在弟兄姊妹身上的美，基督的美德，那么他们就会这么讲呢？这个教会怎么跟社会一样啊？”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羞辱是什么？就是有人对你说：“你怎么跟外邦人一样？”这是最大的羞辱。一个教会最大的羞辱也是这样。他们来到这个教会里，哎，条条是框框，他们就会得到一个印象。你们这个教会和社会一样，跟世俗一样，这话就是没有基督的样子活出来给世人看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彰显基督。身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，灵前十二章讲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。而且肢体是一个，人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。所以，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，肢体虽然多，身体还是一个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是互相联络、互相依赖的。肢体是一个合一的有机体。肢体如果失去功能了，身体就不完全了。一个肢体如果失去功能，这个身体就不完全。教会也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，肉身的身体是这样，属灵的身体也是这样。所以神是把天然的定律深深地写在属灵的世界里面，正好像把属灵的原则写在物质的世界里一样。这里我们再看第三点，就是这个身体里面有两个管辖的系统。我们讲肉身的身体里面有许多的生理解剖系统，现在呢代表性的讲两个系统，一个就是血液系统啊，这个就是生命所在的，生命是在血液里面。所以
约翰福音十章讲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好，上去。所以主耶稣的生命是在他的身体里面，主耶稣的生命是在教会里面，这个是教会的功用和教会的合一的根据，根据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教会才有功用，我们教会才可能合一。整个身体是由血液联系起来的，基督的生命在各个肢体里头也是这样实在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侍奉是根据这个生命，这个是永远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。主耶稣的生命就是教会里那个大的属灵的血液系统。如果失去主的生命，教会就是死的，如同人的身体失去了血液就是死的一样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要他的教会充满他的生命，要叫教会显出他那柔和谦卑无私的爱，要显出他爱的生命。爱是他的特点，我们的主就是爱，我们的神就是爱。另外一个系统就是神经系统，这好像生命的灵是内住的生命，圣灵就好像属灵身体里面的一个神经系统，它把身体都带到基督做元首的世界里。神经系统都是集中于脑袋，脑子是神经的中心中枢，圣灵就好像基督身体里面的神经系统，它的工作就是与基督元首有关。他基督乃是教会的头，是为教会做万有的头。以弗所一章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超过了。圣灵把一切与基督元首的主权联系起来，元首和身体连在一起，就是借着圣灵这个神经系统。灵前十二章，我们不仅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维罗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为一个身体，隐喻一位圣灵。一位是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产生超过时空，超过时空的身体属灵的知觉啊！如果有什么东西砸了你的脚趾，马上全身就知道，脚趾上的神经马上就通知头，头马上就通知手去帮忙脚趾。我们所以圣经说，我们尚未求告。就是他们尚未求告，就神的百姓还没求告，我就应允，神就应允。正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垂听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还没有说完了，神早就知道了，神就应允了，神就垂听了。那么在圣灵的境界里面呢，时空也都没有了。好，讲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，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加纳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大臣来看他，说他说求主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。就大臣说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孩子还上去，还没有死你就下去啊。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相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圣灵的工作是不受时空的限制，他远远的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但是主说你回去吧，他已经好了。所以正下去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他的儿子活了。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，他说昨天尾时，那就在尾时就是下午一点钟的时候， 这就对了。他们知道的正是耶稣对他说，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。所以主所行的神迹是超过时空的，对于神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也没有将来的时间的限制。所以圣灵的境界是很奇妙的，一切总是这里，总是现在，圣灵总是把一切的事和元首联系起来。好，再上去。许多时候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，我们就看到实在是不受时间的限制。有一个青年人出去打鱼，母亲在半夜突然醒过来，他就有一个负担，要为儿子祷告。这个是什么？圣灵的工作。虽然他不知道他儿子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他醒过来要为儿子祷告，这是圣灵在里面的感动。他切切地为儿子祷告，半个月以后儿子回来了，就告诉他妈妈。他妈妈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呢你发生什么事情，妈妈就问他。他的儿子就告诉他，那次啊，船长叫他爬到桅杆上去处理一件什么事情，结果一个大浪，那个风浪非常大，一个大浪来把他打到海里面去了。那个时候我相信正是他母亲在那里为他祷告的时候，突然再来一个浪把他从海里面就打到船上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事情是接受接受难得遇见的，但是圣灵在做，圣灵让这件事情摆在他母亲的心里面，给他母亲有这个祷告的负担，母亲为他祷告，就行了神迹在他儿子身上。所以基督若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做头，教会这个身体就失去了属灵的感觉，肢体若和身体分开，元首的主权就不能够借着那个肢体彰显出功能来，身体的完整就被破坏了。教会当中大多数的分门别类、失去协调，都是因为基督不能够居元首的地位，基督不能够只在形式上或者道理上做元首，基督必须在实际上做元首。基督如果不，教会如果不能让基督做元首，基督就不能够做他所要做的事情，教会的存在就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。外来的东西侵入教会，或者外来的东西侵入到身体，就变成异物。我们的医学里面就是讲异物，异物侵入到身体。比如说我们脚上一个刺扎进来了，这是异物，这不是我身体里面的东西，就马上就使我功能就受到影响，我就不能走了。这个刺在我脚上，我就不能走了。好，我们往上面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吃了神的灯，恐怕有毒根伸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我们不要有任何我们身体之外的东西来干扰我们，不要让基督之外的东西侵入教会，污染教会。接着就说，教会是神的家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任何人不能争夺。还有家里面有丰富的灵粮，充满了神爱的温暖。教会是神的帐幕，是圣殿，是神的居所，是人与神相遇并且敬拜神的地方。教会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分别出来，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。基督生命之律是活的宪法，是宣扬神美德的地方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 是完全和谐的有机体，是彰显内住基督的器皿。今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彰显基督的有机体，我们是彰显内住基督的器皿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，彰显基督，时时刻刻时时处处彰显，不要让人看到和社会一样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出去，人遇见我们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身上有基督的香气。弟兄姊妹，最近把我的话就基本结束，稍微加几句题外的话。最近